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中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校长廖敏乐廖校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校长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校长，其实我知道说这个教育这个问题哈很大，而且是很长远的事情那校长呢接任到这个台中市立大理高级中学，其实时间不长，但是对于很多的教育问题有一些抱负在所以请校长跟朋友来做一下分享在大理高中呢，您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是，谢谢主持人。其实教育的对象事实上在成就每一个孩子。
没错。
那我大概从就职以来大概发现，其实我们大理高中是一个社区型的高中，学校本身包含了国中部跟高中部。目前来讲话，大概超过一半以上的国中部的孩子，事实上他对职科是比较有兴趣的。对，所以在这个整个课程安排上，我们大概从这学期开始做一个很大不一样。大概这个改变可能是很多国中目前还没有做这么大幅度的尝试。
是，
我们在国二国三的弹性课程里边大概抓出了两堂课出来。那这两堂课我们是安排的我们附近的高中职，尤其是职科的进来，因为在整个国中升高中它有15个职群。在高职部分，这15个职群当中我们筛选过大概有剩下12个职群。然后这个12个职群里边，我们分别安排在国二国三一共4个学期当中来进行。那每一个职群的高职老师一进来，他大概6周左右的时间。那这6周当中，他对孩子们的课程内容是：第一个，这个职群在高职里边有哪些的课是包含在这个职群当中；第二个，这个科在高职这个3年当中大概上哪些的内容；那3年后他大概有什么样的进度；那剩下的课程就是实作课程。
是。
这样经过大概4个学期下来，孩子们对大部分我们邻近地区大概可以读了高职的课来讲，大概他有一个概念，
都了解了，
是
对不对？
是
，基本了解了。所以其实等于说整个学校的一个走向，就是希望让小孩子能够适性的发展，
是当然
对不对？他们想要走职业这一块多一点，那个职业训练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就满足他的需求，
当然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应该是普通高中，对不对？
是
那普通高中大家的印象当中的是考试念书，考试念书，
是没错。
可是我们现在加进去不同的一个这个特色的话，其实不管老师跟小朋友的感觉怎么样。
这学期大家反应的非常好，尤其很多孩子他本来事实上会选择职科孩子这种特性，第一种他也许不喜欢考试，或者更积极一点他应该是喜欢实作的课程。
对，
那传统一般那种升学科目来讲，大概就是在纸笔测验检讨这样子。
对，
这样的课程安排对这些孩子来讲的话不太有吸引力。是，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这里放出这样的一种安排。那另外在下学期开始，我们还有达人助班的这种课程的这种安排，会找各行各业里边相关的一些精英，他也许是主管，也许是老板，进来帮孩子分享。比如说我这个行业，他这个在业绩里边，他大概工作内容大概是怎样，然后未来他这个发展性，这个行业的发展性，那如果要进到这样的行业里边，可能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更重要是你要具备什么态度？
很重要。
是，
这很棒其实很多小孩子你问他说你为了想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10个里头有9个其实答不太出来，我就不知道。
是，
可是我觉得说这样子在高中这个阶段，就让他们先来了解各行各业能够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要具备什么样的态度，其实等于说帮他们准备了相当好的一个铺了很好的一条路
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是从国中到高中都有。
是
因为以国中来讲，也许他目前比较适合是传统产业。但高中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有跟那个修平科大在合作。那修平科大他这边跟业界的结合非常的紧密，尤其是我们大理地区大理工业区本身，它是我们台湾工具机一个非常大的聚落，大概有38%的这个工厂是在我们大理工业区里边。 所以我们的希望是未来如果孩子能够有机会到业界去参访、嗯、去互动的话，去了解的话，原来目前的整个第一线的生产线人家需要什么样的师傅，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技能，那所以孩子们在高中阶段他在选，他就可以立定志向，也许将来我可能要读电机科、电子科或什么样相关的一种科系，为他未来三年的学习会比较一个清楚的方向。目前我们观察大概大部分的孩子在高中阶段，也许是手机，也许是电动游戏，或者只是在社团里边不断在这边挥洒，可事实上他对了未来他这一块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思考，那因此学校做这样的安排。对，
真的，其实等于说要帮孩子们找到对的路，
是
哦，这个路其实如果不知道方向的话他们还蛮迷失的，
是，
那让他们有很多个方向来挑选的话，可能自己方向就找到了，这个路就越来越宽广了
当然当然。
然后这样子宽广的道路，其实校长一直在跟我聊到这样子的一个帮孩子们找这样子路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校长其实大里在地人，在地人，可是对于我们大里整个的在地的一个发展呢，其实很关心，也很关心小孩子的一个发展
是，
所以希望说能够把大里的一些特色，还有我们在大里其实学校也蛮多的，职校也蛮多的，
是，
大学也有，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一个连结呢？
已经开始在推动，其实我刚刚提到其实教育本身是在成就每一个孩子，那我们大里高中我们一个很重要目标是要培养出温暖跟有自信的孩子，所谓温暖应该是他可以被感动，他也可以感动别人，对，那所以这里边我们大概要先从一个在地出发，那所以事实上在这么多年来学校已经有例行性每年都会带孩子到社区去参访，因为我们社区里边包括像福兴宫、大里老街、咸菜巷等等、七江居庙等等，那这个是本来就已经行之多年，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深化变成一个课程，所以我们在学校因107课纲我们成立一个社群叫大里一起来，
这个义是不是大里义的义？
是是、
啊、好棒，
然后它是让这里边的课程里边大概从整个研究我们大里地区整个地理的一种变迁、历史的变迁、包括庙宇建筑文化等等、那另外我们有一门课叫做文学走读，是带着孩子走进社区里边，跟我们当地的耆老也好、文学家也好，他们去互动，是，那加深这种孩子们对在地一种认同、那其实这样认同的目的最主要是要让孩子感受到原来我们所生长的这块土地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发展、那未来我们既然在这个大地之母上面受到这样的供养，那未来我们应该对这块土地也许有什么样一种回馈，甚至因此我们有一门课叫食农教育，
食农，
对，食农教育，那这样课程大概从孩子本身进来先从农业这块切入，因为我们在地还是有农业的发展，
没错，
对，然后甚至某些课程是让孩子自己本身去种，亲自去种那个菜，最后连那个这个最后的产出之后，这个菜本身我们还带孩子到市集去贩售，
真的
是让孩子本身彻底去了解一下，从大概种植然后到这个销售等等这一系列，这样让他对整个农业有一点点的概念，那未来第一个至少他对这样整个农业产业本身他的态度会跟之前只是一个纯消费者是不一样的，那甚至也许有可能他也许未来会再深思熟虑一点，那将来那农业这一块我们可以做哪些的一种付出或是改变等等，所以我做这样安排。那另外其实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是跟在地一些结合，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跟修平科大这边、跟亚洲大学这边有合作，尤其像亚洲大学的合作本身的契机是在于我们盘点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附近有非常多的新住民、也有 很多的移工、那这样的这个新住民的二代，那他们孩子在成长里边事实上以我们侧面了解，在前面也许国小阶段并不是那么样的愉快，那可是目前整个经济的趋势来讲话往南向发展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
没错，
那因此我们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帮这些孩子铺成他一个未来一个舞台，那因为亚洲大学他刚好跟部里边教育部申请一个计划、要把他们这个修这个东南亚学程的孩子送到东南亚去交换一年，那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大理高中孩子可以在这个计划里边我们可以过去一个月，那所以因此在两个月前我就跟我们校内的新住民的孩子先跟他们座谈、鼓励他们要回去重拾自己 妈妈的母语。
母语
是。那因此在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国中部已经确定要成立一个越南语的社团。
是。
是。然后高中部接下来要推多元文化的课程里边，那这个师资本身我们会从亚洲大学这边的讲师里边去聘请这样子。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让这些新住民的二代他们本身有多一点点的机会。
真的。
是。是这样子。
真的，因为每个小孩子的这个条件不一样，他的天赋也不一样，那么他想要从事的行业也不一样，那等于说校长帮很多面向的小孩子找到自己想要可以未来铺陈的一条路。
是，这是让这个学校本身是经过很多的讨论，其实很多老师都很非常用心，我们只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有这个机会，我们就这样顺势来推出。是。
好棒哦。其实这样谈下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应该应该
的，越来越有希望。因为其实我知道校长刚才提到说在地郎嘛，不过你来大理高中哦，其实时间不长。
是。
但您在里头哦，原来只是进来当主任，对不对？
是。
不简单哦，在校内自己遴选上来变校长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哦，其实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理想，然后你上来之后呢，因为主任跟校长毕竟不一样嘛，
是，
对不对？那你要担待的责任也不太一样哦。那这中间呢，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地方呢？
是。那个当初在遴选上之后，曾经有机会跟同仁在聊天，然后那时候我大概有跟老师在说，其实我老师支持我上来，应该是支持我后面想要改革学校那种想法，是那个力量。
对，
对，因为事实上在这一次遴选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参加遴选的一些主任校长都非常优秀，
当然，
但是为什么老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就是也许在我们当主任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互动，大家了解，也许真的学校更需要多一点的一种改变的一种契机，那所以在平时就跟同仁很多很多的一种互动，所以同仁大概 理解到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正朝向改变这条路慢慢的走向来，而且呢这改变的路其实应该你说容易也不容易，现在讲了云淡风轻的这中间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风起云涌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讲，在学校尤其像107课纲推动本身有很多的同仁他愿意跳到第一线去从事新课程的设计，那以我们作为一个教育行政的立场来看的话，愿意走在前面的老师我们当然非常感谢，那可是有些老师也许他认为我应该先从我自己本科的学科先好顾好，你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我们校长角度来看我们也非常感谢，因为一个学校的课程也好，活动的推动都必须要各个面向一种兼顾，那有人走在这个面向上去努力很好，那有人在另外一个面向努力，事实上都是为了孩子，
真的，但等于说这样每个面向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团队了。
是是，
真的。所以其实107课纲有很多人说不太适应，不过呢在大理高中其实应该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吧，应该多元特色你们本来就在做了，
要感谢同仁平时的付出。是。
真的真的。所以这个特色的话呢让我们学生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发展出每个学生不同的一个特质出来。
是。
那这样子未来校长应该有一个期许在吧。
是。
对于大理高中的一个期许。
是。其实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学校要培养就是温暖跟自信的孩子，那希望透过课程的安排，活动的安排本身，让孩子能够慢慢去认识到他自己所处这个时代，因为事实上目前我们尤其像这几年整个大环境变动非常的剧烈，孩子能够理解到目前他所处时代有什么样一种不同，那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他要认清自己的立场，他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他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的话，他才会有足够动力去不断的充实自己，他要往什么方向去发展，那所以学校本身提供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让孩子本身从事各种的尝试，对，跟能力的培养，
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尝试，还有这样一个平台提供孩子更好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大家乐见的，而且呢也是大家很辛苦的经营而来的。 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大理高级中学的廖明乐廖校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我们在地大理、哦、大理高中、哎、走出自己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这中间的一些点点滴滴呢其实听众朋友刚刚收听下来也感觉到校长用心老师用心学生的努力了今天非常感谢校长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